为平安，今天我们的题目是顺服。我在越来越经常的体会到，每当神给我一个信息，让我传讲的时候，他其实也是对我说的。所以今天我是给你们讲，其实也是给我自己讲。目的不是讲，而是咱们一起去行，一起去遵从这话。我这眼睛越来越花了，离看不清了。我们知道，人生都追求蒙福，追求自由，但是，正像法国的哲学家卢梭说的，人生而自由，却无往不带着枷锁。这个枷锁就是人的罪。我们以前老是说自由就等于独立，我们有好多外在的约束、外在的捆绑。但是现在人们越来越深的体会到，其实真正捆绑我们不得自由的是我们里面的东西。不管是在中国还是在美国。不管你是在监狱里，或者是一个自由人，或者你是大学教授，或者是你是个乞丐，关键在你里面有没有自由。如果你里面没有自由，你就是一个受捆绑的人。我们知道前些年有一个叫卢刚的，因着跟同学之间的嫉妒纷争，杀了他的同学。杀了他的导师，杀了一个学校的副校长，最后他也死了。我就在想，是什么力量控制着他，非杀人不可？一定是有什么力量在他里面，不受他的控制，反而控制着他去做这种蠢事儿。我们也知道张国荣自杀。很好一个演员，大家很多人那么喜爱他。那么年轻，他却自杀了。我就想到他里面一定有一股力量，一股黑暗的势力控制着他，让他自杀。也许他过了那一阵儿，他就不自杀了。当然，肯定如果他来了教会，来了团契，肯定不自杀了。卢刚也是一样，卢刚杀人，张国荣自杀，里面都有一股力量，这股力量控制着他们，让他们不得不做这种蠢事儿，所以他们是奴隶。他们那个时候身不由己，其实不仅是他们，我们每个人是不是这样？我原来爱发脾气，你说我一大发脾气的时候是什么？是那股力量在控制着我，我实际上真的不想发，我知道发了以后没好结果。但是你没办法，你被控制了。还有很多人，我们夜里常常失眠，睡不着觉，忧虑、焦虑，你真的想这样吗？你不想，可是为什么有一股力量就控制着你？非让你睡不着觉不可，或者是因为你贪婪，你赔了点钱晚上睡不着觉，或者是因为你妒忌，看见别人好了你睡不着觉，或者你小心眼儿，别人说你两句坏话，你就开始睡不着觉。不管怎么着吧，你是你的罪，是你的狭隘，是你的贪心，是你不喜欢的一些东西在你里面控制着你，让你失去了自由。你想睡睡不着，你这不是失去自由了吗？你想平和，结果发怒，这不是失去自由了吗？你想好好活着，结果你自杀了，失去自由了吗？你想活得很高尚、很体面，结果你堕落、卑鄙，你失去自由了。所以每一个人呐，按他自己想行的，却行不出来，这就是失去自由了。立志行善由得你，行出来由不得你，这个由不得，就是失去自由了。说在这个意义上讲，我们每个人都带着一个枷锁，这个枷锁不是外在的，是你里面的，是你里面的罪。贪心的人被贪心牵着鼻子走，对不对？苦读的人常常被苦读折磨着，捆绑着，妒忌的人常常被妒忌折磨着，我们当然每个人身上的毛病不一样，其实每个人都有毛病啊，你是这方面的毛病，他是那方面的毛病，每个人都有毛病。如果你们自己不清楚你们的毛病，你就问问你太太就行了，或者你问问你丈夫，他一定会告诉你。所以这些毛病就成了你的捆绑， 我们谁都不希望有这些毛病，谁都希望自己是一个完美的人，讨人喜欢的人，但是你做不到，这就说明我们谁都不自由。我想告诉大家，这个不自由是从哪里来的？是从亚当来的。因为亚当在伊甸园里边不听神的话，他犯了那个罪，那个罪就由他一个人进入了我们全人类。这不是一个肉身的遗传，这是一个灵的遗传。肉身我们是遗传我们的父母，可是我们的灵是遗传了亚当的灵。什么样的灵？不顺服。哦，你看伊甸园里边记载的这件事情非常清楚的，上帝说伊甸园中所有的果子你都可以吃，唯独这个分别善恶的知识果你不能吃，你吃的日子必定死，必定死。神说的是这么清楚，结果亚当夏娃就吃，他吃的时候是随从他们肉体的私欲啊，看那个树上的果子好做食物，悦人的眼目，且是可喜爱的，又能让人有智慧，就摘下来吃了，完全是随从自己的肉欲啊。当然也是受了魔鬼的诱惑，魔鬼非常的狡猾，本来上帝说的是非常肯定的事情，吃的日子必定死，可是魔鬼却怎么说？你们不一定死。我就想到我们日常当中常常都是这样的，我们基督徒很多人信了主了，脑子里边不是没有神的话，有，心里边不是没有神的灵，有，不是没有牧长的教导，有，不是没有弟兄姐妹的这个劝告，有，可他就是不听。为什么？不一定死。我们常常是这样，不一定，我占着这点便宜没什么事啊，我对这个世界好一点，贪心一点，大家都这样啊，哪有一个完全按照圣经行出来的？圣经明明写将来有审判啊，如果听了我的道不去行的，就好像把房子建在沙滩上，风吹雨打就垮了，这是耶稣讲的话。可是我们说不一定，因为大家都这样。这个魔鬼的诱惑就是让你怀疑神的话，神的话是铁板上钉钉，一点都没有含糊的。可是我们的心里边，魔鬼常常说啊，不一定，而且大家都这样。亚当夏娃都吃了，吃了之后，这个罪进入了我们的身体，进入了我们的心灵。什么样的罪呢？为什么叫原罪呢？就是骄傲，不顺服的罪。其实你知道亚当夏娃吃的那个分别善恶的知识果，跟我们现在人所说的好多的罪不相干呢。我们现在说的罪是什么？啊，杀人、放火、奸淫、贪婪，对不对？自私、说谎，是这些罪。可是为什么伊甸园里边的罪却是一个分别善恶的知识果的罪？其实这个道理啊，以前我记得我们都分享过，这个道理就是说，人自以为神，我的眼睛是亮的，我像神一样能分别别人的善恶。这是那个蛇在引诱夏娃的时候说的话，你的眼睛是亮的，亮到什么程度？像神一样，干什么用？分别人的善恶。这就是人的原罪，有了这个原罪，其他的罪全来了，全来了。我是神，我眼睛雪亮，分你的善恶，这意味着什么？你不能分我的，你不能指责我，我只能指责你。你知道我是圣洁的，我是公义的啊，我的知识是够丰富，可以判断宇宙有没有神的啊，到底有没有神要经过我的检验的。这一下子就把神拒之门外啊，这一下子就完蛋了。就好像一个孩子说，有我到底有没有父亲要由我来决定。蛇就这么引诱人说的，说你吃吧，你吃的日子眼睛就亮了，眼睛就亮了，亮到什么的时候呢？你就是当爹的，你到底有没有爹你可以分辨。你知道我没信主的时候也是这样，一个哲学博士研究生啊，那个学了好多的古今中外的东西，我就觉得我哪有什么我不能辨定的，哪有什么不能我不能分辨的呢？我的理性 啊，就像一把明镜，我用理性来分辨一切，我怀疑一切，从笛卡尔到开始，啊，唯独不怀疑我在怀疑，所有的一切都可以怀疑，这是多大的骄傲！这个骄傲阻挡了人认识神，也阻挡了人顺服神。我们没有信主的人就是不认识神，信了主的人呢，结果就是不顺服神。啊，信了主的人身上，很多人身上，包括我自己，照样还流淌着亚当的血。魔鬼常常跟你说，不至于如此吧？耶稣说，如果你的一只眼犯了罪，就把它挖出来，这个缺一只眼进入神的永生，也比全身胡乱着进地狱好。如果你的一只手犯了罪，就把它剁下来，缺只手进天国，也比两只手一块下地狱好。这耶稣的话，对吧？我们谁信呢？我们常常说不至于啊，偷偷摸摸都犯点罪吧，啊，纵容一下自己吧，都是怀疑神的绝对性。其实神说了话就是算数了，将来有一天我们真的会发现，哎呦，这耶稣说的话一点都没夸张啊。上帝说，伊甸园中所有的果子你都可以吃，唯独这颗分别善恶的知识果你不能吃，你吃的日子必定死。结果蛇诱惑，让人怀疑，人呢有贪心，这两个一加起来，一方面是魔鬼对我们的诱惑，一方面是我们自己的贪心，这两个一碰起来，神的话扔到脑后边去了，不顺服。结果这一不顺服，我们就开始犯罪，第一个大罪就是否认神，自以为神，以我自己的智慧道德来代替神。有了这个大罪以外，以后其他的小罪都很容易犯了。既然我是神，那谁还能管我啊？既然我是不敬畏神，那我就什么都可以干。就像俄国的托斯托夫斯基他说的，他说假如没有上帝，我就什么都可以干。道理很简单，因为我没有审判嘛，没有审判官，我就是审判官啊。孟德斯就会讲嘛，不受制约的权利必然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利导致绝对的腐败。所以我们每个人呢，常常就觉得我身上的这个权柄，我是至高无上的神，我的眼睛是雪亮的，好，我们就腐败，我们自己就堕落。我们说是在追求自由，实际上我们陷入了罪恶的捆绑。所以亚当夏娃在伊甸园里的罪一直留到今天，其实他每时每刻，伊甸园的故事每时每刻就发生在我们每个人的身上。我发现圣经啊，当他讲到这个时间的这个纬度的时候，实际上也是一个此时此刻发生的事情，它是全息的，全息啊，就是它整个过程都浓缩在我们此时此刻。我们此时此刻心里边就在吃分别善恶的果子，我们此时此刻就在听那个魔鬼的话，你不一定死。我们此时此刻就说好做食物，又能让人有智慧，等等。我们此时此刻就在吃，我们此时此刻眼睛就是雪亮的，就像神一样来分别别人的善恶，甚至判断有没有神。所有的历史都浓缩在此时此刻，所以我常常想，什么叫信仰？信仰就是此时此刻发生的事情，过去已经过去了，将来还没有来到，永恒在哪里？就在此刻。你在此刻是不是与神同在？你在此刻是不是在受了魔鬼的诱惑？都是这样，啊，因为永恒是没有时间的，没有时间的，它就永远是此刻。啊，信仰的奥秘就是此刻。所以亚当夏娃啊，因着不顺服神啊，而失去了真正的自由，而陷入了罪，以至于到今天，我们整个人类都是如此，都是如此。原罪就是骄傲，骄傲就是败坏的避难所。我们可以因着骄傲，给我们的一切的罪找理由。我们可以像神一样自己定标准，啊，我们可以根据这个世界的潮流啊来定标准，而不管神的话。大家都这么做，我就这么做。可是神说了，你不要这样做，你到底听谁的？啊，神说了，你不能这么做，可是你的肉体想这么做，你到底听谁的？ 那我好，我是神，我来做判断吧，我不按照圣经的，我按照世界潮流，那你就成了神了。所以这就是最大的罪啊，自以为神，自以为义。哎呀，人失了道，就像火车离开了轨道一样，自由导致了毁灭。你知道说天有天道，地有地道，人有人道，中国古人讲妇女还有妇道，孝有孝道，干什么都有道，兵有兵道。这个道是什么？道就是法则，就是规律。宇宙有道，整个宇宙的运行有条不紊啊，星星、月亮、太阳、地球都各按轨道，这就是道。爱因斯坦也好，什么那些大科学家们也好，他们研究来研究去就是研究这个宇宙的道规律。那么我们人的生命也有道，这个道是神的话，神规定的。如果你按照这个道走，你就得自由，就像火车在轨道上。如果你不按照这个道啊，我干嘛要按照你的话走，我自己想怎么着怎么着，那你就像火车出了轨，很自由，随便跑，到野地里跑吧。处处是泥潭，处处是碰壁，处处是枷锁，你知道，处处是后悔，经常后悔。为什么你不按照这个道？你按照神的话去行的时候，看起来路是窄的，门是小的，看起来你受了很多限制，但是你可以飞快的前进，因为你在铁轨上。如果你要是不按照神的话，按照世界的潮流，那门是大的，路是宽的，通向死亡。所以亚当夏娃失了轨道啊，这个我们圣经上讲罪是什么？我们圣经上讲罪就是讲没有射中靶子，就是你本来应该这样走，你结果没有这样走，你本来应该达到这个标准，你没有达到。就像火车，你本来应该在轨道上行驶，你却偏离了轨道，到野地里去了，这叫罪，这叫罪。所以罪由亚当一个人入了世界，但是我们感谢主，耶稣来，这末后的亚当，因他一个人的顺服，把我们从罪中挽回，救我们脱离罪。我们知道亚当是不顺服神的，是受魔鬼的诱惑，随着自己的私欲才入了罪，失去了伊甸园里的自由，失去了福气。但是耶稣来了以后他是存心顺服这个腓立比书的这段话啊，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本有上帝的形象，却不以自己与上帝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除了奴仆的样式，成为人的样子。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罪由亚当的不顺服神而来，义由耶稣的顺服神而来。义怎么取代了罪？就是因为顺服。非常简单，其实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生命原本非常简单，只要听天父的话，只要听神的话，我们的一切都很平安，一切都很喜乐，非常简单。就像小孩子，你小孩子不懂事的时候，只要听父母的话，一切很简单，父母说什么你就做什么。但是孩子长大，长到五六岁，开始调皮，开始骄傲开始要独立不听父母的话，你说什么他都说 I know， 结果陷入罪恶，陷入不自由，陷入痛苦其实什么叫义？义就是顺服神，顺服神就结出义的果子。我们知道耶稣到世上来没有一样是不顺服天父的，没有一时一刻不顺服天父的。从他在十二岁的时候到圣殿，他就说，跟他爸爸妈妈讲，我要以我天父为念，天父为念。他甚至对他爸爸妈妈说话好像很不客气的，为什么？因为他把天父看得最高。他对他妈妈常常讲，他在旷野里边四十天接受魔鬼的试探，他始终把天父摆在第一位。魔鬼说，你如果侍奉我，我把天下的荣华都给你。耶稣说，退后去撒旦， 我只侍奉我的主。你知道那个魔鬼的这个诱惑，这个声音在我们每个人心中都会出现的呀。你若服侍我，就凭你的才华，凭你的这个知识，凭你的恩赐，你在世界上可以大有作为的。我们是不是都听到过这种声音？我反正听到过。当我在念神学院之前啊，这个就有这样的声音出现，包括我太太都告诉我说，你干嘛念神学院呢？你好好，你脑子又不笨不错又不傻，念个电脑啊，念个 business。 我自己知道，我念书的时候我的数学特别好啊，我数学好到一个地步，我做的对，我数学老师做错了啊。你知道我数学跟哲学是相通的嘛，我就特别喜欢数学，那个题越难我越喜欢，我就上瘾，没有解不开的题。我真的，我如果学这些东西不是不可以啊，那魔鬼也会也在心里边跟我讲说，你只要在这世界上闯荡，你肯定怎么怎么着。还有做生意，说啊，就凭你脑子，凭你这些关系，你过去的老战友老同学现在都当官，你搞生意很好。但是别人也说呀，包括我们的亲戚啊，我们家人呢、啊，刘丽丽的家人都说，这个志明是怎么回事啊？他怎么认识这么多人，一笔生意都不做呀？我确实认识很多人，认识很多有钱的人，认识很多大款基督徒那个企业家，我从来不谈钱的事儿。他们的好多人做生意都说，你能不能帮帮忙啊？你魔鬼就说，你若听我的话，我就把世界的荣华都赐给你。耶稣顺服神，顺服天父，他生为天父而生，死为天父而死。他自己不是他自己，你知道这是顺服。在旷野里四十天顺服，然后他整个三年多传道生涯都是顺服神。耶稣说，我没有做过一件事是由着我自己做的。哎呦，什么时候我们能说这样的话多好。我就跟神说祷告，神呐，你能让我也说这种话，等我临死之前说，父啊，这一生我没有一件事是按照我的意思做的，都是按照你的意思做的。你知道耶稣就是这样啊。到最后我们知道，最最重大的关头就是在客西马尼园，在上十字架之前，那个时候我们看到耶稣他并不是没有他自己的欲望，不是他没有他作为一个人的应当享有的权利，他不是没有作为一个血肉之身的痛苦，有的。你看耶稣他也饿过，对不对？他渴过，他哭过，凡是我们人的肉身所经历的一切他都经历了。我们千万不要把耶稣看成是一个是一个神，然后到人间来假装成一个人，他并不是这样，他是真人。所以人的一切他都经历了，人坐胎十个月他也坐胎十个月，人出生他也出生，人种地谋生他也一样啊。他用了30年时间适应这个世界的生活，他一切都痛苦的经历了，最后在客西马尼园最大的痛苦，面对死亡，他自己的肉身的那个要求也显现出来。他说：“父啊，如果可以，就把这杯撤去。”这什么意思？这是谁的声音？这是一个肉身的耶稣的声音，这不是神的声音，这是一个人的声音。说：“父啊，如果可以，就把这个苦杯撤去。”但是接起来，马上神性在他身上完全得胜。他说：父啊，从你的意思，不要从我的意思。我们从这句话里看得非常清楚，有两个意思，一个意思是神的天父的意思，一个意思是肉身的耶稣的意思，两个意思，你的意思，我的意思，但是要从你的意思，不要从我的意思。这是非常真实的，我们每个人都是一样。你每遇到关键时候，你心中有两个意思，最后关键是你听谁的意思。我们每个人如果都像耶稣一样，汗珠像大雪点一样掉下来，他极度痛苦悲伤几乎要死的时候，他竟然说这个话：父啊，从你的意思，不要从我的意思。别说是10万块钱了，我们很多人10万块钱都不从神的意思，从我的意思赚着10万块钱。耶稣是舍命的时候他都说啊，我愿意，我愿意。我们知道后来 保罗在罗马书第七章里边啊，他讲到了同样的艰难，他是主的使徒，主的使徒，但是他说了，我好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他自己的意思啊，他说我也知道在我里面没有良善，没有里，在我里面没有一点良善。他突然发现他的心呢，按照他自己的本性啊，多么败坏。他向神呼求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结果到罗马书的第八章就得胜了。怎么得胜？他发现身上有两个律，一个律是属肉体的律，一个律是属圣灵的律。也就是耶稣说，耶稣在克西马尼园上有两个意思，一个意思是我的意思，一个意思是神的意思。我的意思是借着我肉体的情欲表达出来，发动起来。神的意思是借着圣灵的感动告诉我。保罗后来说，好，靠着耶稣基督就得胜了。我们若随从肉体的欲望，那个肉体的律就通向死亡，败坏死亡。如果我们随从圣灵的律，我们就是生，永生。最后他说，他最后做一个意志的抉择，我顺从神的律，圣灵的律，我不顺从我自己肉体的律。每一个人都要经历，连我们的主耶稣都经历了这样的征战，保罗经历了这样的征战，我们每个人不可能不经历这样的征战。你有两个意思，两个意思。我不相信一个基督徒你重生得救之后你心中没有神的律，一定有。凡是接受耶稣为主，凡是受了洗，凡是读经祷告的啊，一定有圣灵的律在你身上，那个新生命一定在你心中已经发芽成长，一定的。你身上一定有两股力量在交战，一股力量随从这个世界的败坏潮流，一种力量是与世界分别为圣，把它钉十字架。一个力量就随从肉体的情欲、知识的骄傲、眼目的情欲；另一个力量就是让你谦卑，让你顺服，让你听神的话，在交战。问题就是我们做一个什么样的选择？你如果还是坐在你自己那个老我的里面，你就是败坏，就是死亡。其实我们知道有一些不是基督徒的，但是经常啊也听到也读经也自己默默跟神祷告的这样的人，在心中其实也有了神的律，已经有了圣灵的种子，已经撒下去的也有了。但是问题是你要做一个意志的抉择，像耶稣说的，父啊，从你的意思，不要从我的意思。你知道这是一个自我否定，所以耶稣常常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这个舍己，它的原文英文呢叫否定你自己，就是 deny yourself。 什么叫否定？就是对自己说不啊。这个词，英文这个词比中文这个词更明确嘛，凡是你愿意的你都说 no。 太难了，你想吃油条 no，想今天晚上去喝酒看电影卡拉 OK no， 凡是你自己想的你就说 no， 这就对了。我们人做得到吗？要求主怜悯，但是主就是这样，耶稣就是这样，保罗就是这样，亚伯拉罕就是这样，摩西就是这样，每一个圣徒就是这样。当然你不能说我要大便了 no，我说的不是日常生活中，日常生活中每件事你都自己说 no， 那是不对的。我说的是当你要犯罪的时候，欺负别人，比方说要占别人便宜的时候，哦，那个利益多诱惑你啊，只要你一句谎话出去，100万就进来了，怎么办？说 no， 那个时候我像刀子剜你的肉一样难受。但是你要说 no， 耶稣为什么汗珠像大雪点一样掉下来？有那么痛苦的吗？滴下来的汗带着血，那是命啊，那是舍命的时刻，不是舍100万的时候，是舍命的时候。所以什么叫舍己？舍己就是把你自己完全否定掉， 为什么要否定你自己？因为你自己完全败坏。也保罗讲的，我也知道在我里面，就是在我的心里头没有良善。如果一个人就达到这么一个自我认识，好，那否定自己就是一个啊快乐的事情。打胜仗啊，没赚这100万高兴得不得了，赔了100万高兴，没吃这顿好饭高兴得不得了啊。所以一个硬币的两面，硬币的这一面是舍己，硬币的另一面就是顺服。你不把自己否定掉，你怎么能够肯定神呢？你不把自己否定掉，你怎么能够跟从谁呀？神呢？你不对自己说不，你就不能对神说 yes， 说是。所以我们身上都有两个律，每时每刻你都要做一个选择。我相信基督徒圣灵内住，你一定有圣灵的引导光照，他为罪为义为审判，让你自己责备自己。就是对自己说不的时候，自动的就转向了神。千万不要对神说不。当然有可能像夏娃一样，你不说，但是你用行动否定了神的劝告。神说你不能吃，最后夏娃吃了，又给她丈夫吃。耶稣是我们的救主，他如果不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他就不能救我们脱离亚当的败坏。他必须跟亚当行完全相反的事情。亚当夏娃为了自己的私欲，为了自己的眼目的情欲，这个肉体的情欲，今生的骄傲啊，就背叛了神，不顺服神。那么耶稣就要牺牲自己一切的肉身的欲望，今生的一切的世上的前途啊，把自己献给神，我们才能因他得救。我们因亚当败坏，因耶稣得救。我们因亚当陷入罪，因耶稣进入义，进入义。我们现在不再是亚当的后代，是耶稣的啊门徒。我们以耶稣基督的灵为我们的印记，这个灵在我们的心里头，我们就得产业的凭据，就是我们的心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就是这个腓立比书讲的。所以十字架是什么？十字架就是顺服。你知道我们常常讲十字架就是受苦，不错啊，十字架是得胜，不错。但是十字架最最前提就是耶稣上十字架之前在克西马尼园的祷告就是顺服，他没有逃避十字架，没有，他顺服，就是死，而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耶稣告诉我们啊，什么叫真正的自由？圣经接着就告诉我们说，为我们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接下来就是所以上帝将他升为至高，又赐他那超乎万名之上的名。你知道这样顺服的结果是什么？这样顺服的结果是你在神那里得到了最大的祝福，你得到了你应有的尊严和地位。我现在发现一个人活在世上啊，你一方面你可以高贵的像天使一样高贵，甚至比天使都高贵，但另一方面你可能可以卑劣的比罪犯还卑劣。就是人的那个 potential， 你的潜能到底有多宽，多宽呢？好的好的像天使，坏可以坏的像罪犯。过去我们常说看环境啦，如果环境好就把你引导得好，环境不好把你引导得不好。环境确实很重要，更重要的是你的内心。有些人出污泥而不染，有些人在圣殿里犯罪。你知道为什么？因为这里面有没有神的祝福，神的灵。有些人有神的灵，但是却不听从神的灵，照样犯罪。所以我们知道啊，这个一个人顺服神，否认自己，这个过程是痛苦的，非常痛苦的，但是结果是自由，是蒙福，是把你那个 potential， 把你的这个人的生命的潜力给你发挥到极致。我知道在这世界上每个人都来一趟，我们生下来啊，我们从小的家境不一样，我们成长的道路环境都不一样，我们真的很多偶然性在里头。但是我知道一个点，任何一个人只要你是智力都是正常的，你各方面都是身体都是正常的，你的潜力可以从1到100。 有的人这一辈子只发挥到三十。我说的不仅仅是赚钱啊，你们不要老说赚钱赚了多少，我说你的品格啊，你作为人的价值、尊严和意义，有的人只发挥到三十，有的人发挥到六十，有的人发挥到八十。我想大概人最多就发挥到八十了，但是有的人更可怜，发挥到负八十，往相反的方向去发挥。为什么？就是顺服不顺服神。当然有的人还没信神，没信神为什么也有这个发挥的程度的问题呢？因为神其实你没有信的时候，他已经把良心放在你心里。所以圣经上讲，不信没有听过福音的人啊，这个神会按照他们的良心来审判他们。当然问题就在了，你如果没有耶稣，没有信仰，没有读经祷告，没有教会生活，没有这样的灵修，没有这样的信仰的人生，那你里面的良心就行不出来嘛，软弱无力嘛。但是我们信了主的，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重生的，我们的良心就在活过来。保罗常常讲，我凭着我的良心说话，那个良心是神把它唤醒了之后的良心，不再是以前的良心。以前的良心是软弱无力的，像我国内的朋友讲，良心不能当饭吃的。所以我们感谢主，每个人呢，其实都可以在顺服神当中活出尊贵啊，活出荣耀啊，活出神给你的那个完美的计划。神在我们身上那个完美的计划，常常因着我们的不顺服而被挫败。其实你说你受苦了，失业了，你失业了之后，如果你顺服，结果就是祝福。你生病了，你倒下了，但是如果你顺服神啊，听神的话，继续感恩赞美，你就会再站起来。这样的例子屡见不鲜。昨天晚上在我们团契里边我也提到，原来在洛杉矶神州团契有一位姐妹叫宁子，你们知道编蔚蓝色的啊，她丈夫马荣，他们两个同时没工作了。宁子在海外校园里边的那个服侍到期了，不再服侍了。哎，正好他先生化学博士，在一个美国公司里也被 lay off 了，两个人同时没工作，我们团契还大家凑钱帮他们。可是后来我就发现，神是神帮他们，啊，他们没有失去信心，没有失去对神的依靠，他们知道这个背后有美意。那个马蓉从来都是啊，她丈夫从来都是笑眯眯的、乐呵呵的啊，没事儿，这个神会管我，啊，你知道。结果后来他自己就做那个健康食品，他是学化学的嘛，他现在做的很大啊，他一个人的奉献就可以支持一本杂志，他支持他太太编杂志啊，这神的美意多好啊。你说如果你顺服神，神的计划就在你身上实现，而不管你人生中发生什么事情，神都可以让他实现。而且神如果有时候给你苦难，绝对对你的实现有帮助。因为什么？先让你在苦难中提炼你的品格，在苦难中锤炼你的意志，在失败中锤炼你的信心，在你的黑暗中使你跟神的关系更加密切。你就突然意识到你不能不拉着他的手，让他带着你走。在苦难，在黑暗，在失败啊，在一切的啊人以为不幸的这个事情当中，神都给你祝福，加上祝福，感谢神。其实很多这样的事情啊，我们看到了亚伯拉罕的顺服。亚伯拉罕那个顺服我们知道，那是历史上最伟大的顺服，就是上帝要他的儿子独生子，他就献出去，那个顺服，哎呀，简直不得了。你注意看，当上帝呼召他，让他把以撒带上，献给神的时候，到山上去作为燔祭献给神的时候，他二话没说，早晨起来带着就走。我常常想，我们现在的人哪能做得这么顺服啊？第二天可能先给牧师打个电话，牧师，这事儿是祷告印证一下。那弟兄姐妹肯定要劝他，这是不是魔鬼的声音？ 这么好个儿子，独生儿子，而且是神在你们晚年不生育的时候赐给你们的儿子，他怎么会让他拿走呢？肯定不是，再等几天吧，多方求印证，让大家为你代祷。亚伯拉罕没有，谁都不商量，听到神的声音拿起来就走。当然了，这也是因为他跟神的关系特别密切，他确知这是神的声音，因为他跟神太密切，他的心太安静，他听神的声音听了太久，他一下就知道这是神的声音，不去跟别人商量。所以弟兄姐妹们，如果神对你说了话，不要跟人商量，他没听见，因为你听见了。像耶稣在最艰难的时刻从来不跟他的门徒商量，你注意圣经记载，没有一次他说十二门徒来吧，咱们讨论讨论怎么办。耶稣都是一个人到山上，到旷野，到海边去祷告，整夜祷告神，他就是听神的声音，从来不听人的声音。亚伯拉罕带着儿子就去了，就家捆起来就要杀。有人说这太残酷，你哪里知道，亚伯拉罕信神，神就称他为义。这个信是什么意思？他说他就相信神给他的美意啊，旨意，神给他的旨意总是比他自己想的更美更好，就是在人看来是最坏的，在神那里如果是神让你做的一定是最好的。一个基督徒要有这样的信心，这样的顺服的心智，就是神让你做的，神给你的，神对你提出的要求，神给你安排的道路永远是最好的路，不是次好，是最好。我们人呢，常常为了次好去这个拒绝那个最好。事业太好了，事业太好了，事业让你发财。生病太好了，生一场病让你认识神更深。死一次太好了，死一次让你知道什么叫活。你知道经历过一场死亡的人再活就是不一样，除非他健忘。我们知道那个约瑟也是这样，圣经里边有很多这样的伟人，顺服的伟人。约瑟是那个十二个儿子里边的倒数第十一个，是吧？他还后来还有个弟弟啊，那个他被他的十个哥哥欺负啊，打还卖，甚至没把他杀了，最后把他给卖到埃及去。他存心顺服，这么大的逆境，这么可怜的光景，没有一句抱怨，我们能做得到吗？以至于后来他在做了宰相，在埃及啊，在饥荒之年，他的家人、他的父亲、他的孩子们，他的哥哥啊，都来朝拜他，求他饶恕，胆战心惊的时候，他竟然说啊，神的美意是好的，你们当初是想害我，但神的意思是好的。你知道一个人顺服神，神给他的祝福多大？其实这个祝福不是后来，是当他顺服的那一刹那就给了他祝福。你想想，如果约瑟他一开始就抱着苦毒，抱着仇恨啊，这个抱怨他的爸爸，抱怨他的哥哥们，抱怨神，他一开始就没有蒙福嘛，他的心就被苦毒充满了嘛，他就进了枷锁，就没有自由嘛。可他一开始就潇洒，一开始就放弃自己的一切权利，知道这件事必有神的美意。你知道什么时候顺服，什么时候蒙福，什么时候顺服，什么时候立刻自由，就好像火车什么时候上了轨道，什么时候立刻就得自由，不是说上了轨道以后才得自由，马上得自由，立刻就平安，立刻就喜乐，立刻就充满感恩。所以约瑟是这样。这次我在那个你说这圣经上的伟人们，耶稣、保罗、亚伯拉罕、约瑟，他们都能做得到，我们平凡人做不到。但是我告诉你，我这次到斐拉达菲亚去，我遇到一个平凡人，比你比我更平凡，是个偷渡客啊。他偷，你看我去的那个教会80%是福州人，其中有一半是偷渡客，都没身份。正好是春节包饺子，包饺子的时候都很会包，因为都在餐馆里打工啊。然后我问他们，你没有身份吗？他们说没有。我说你呢？没有。你呢？没有。我说他呢？他快拿到了啊，谁都没身份，那教会也得管他们呢。其中有一个啊，他们教会有一对人，年轻人一块逃出来之后被发现了就遣返回去就上吊自杀了。为什么？因为还不起债嘛。他如果在这儿的话，一年两年十年八年就可以慢慢还嘛，但是他一遣返回去他就没法还了，那个债主还逼他呀，而且他在村子里边也没脸见人，他们说他们的村子都空着，全出来了，谁在家里谁丢人， 何况是被遣返回去的，更结果就上吊自杀了。结果后来又一个小伙子被发现了，发现了之后移民局把他弄去，两个牧师陪着他去，一个这个讲福州话的，讲闽南话的这个牧师，一个讲国语的牧师刘承宗牧师啊，原来我们神州团契那边的啊，陪他去。结果去了，那移民官就问他，你为什么逃出来，你为什么到美国来，他就回答说，我是来挣钱的。那个时候他已经信主了，他心里边就有一个主意，就是我不说谎。因为他刚刚信主，对主的那个爱心啊，对神的那个啊那个信靠是最好的时候，火热的时候，他就跟神保证不说谎。结果那个移民官就问他，你为什么出来，他就说我是来赚钱的。你怎么来的，他说我是蛇头把我买花了多少钱买出来的。你知道那个移民官就老暗示他，意思就是说你现在是基督徒了，你怎么就不提这件事呢，他就说我基督徒是后来才是的。他就这样讲。哦，那个牧师他们当然很平安了，牧师他们就看到这样啊，因为一开始去之前就一起祷告，就是有神同在，他不说谎。结果后来那个移民官呢，就拿着那个文件啊，上面指着说，这三条，一二三，你用手指一下，你是属于哪一类。结果经过翻译，把这三条都给他念了，他就跟那个移民官说，这三条我都不是，我是来赚钱的。你知道那三条什么？什么计划生育啊，啊，什么宗教迫害啊，还有什么其他迫害？每一条他只要用手指一下，移民官就答应了嘛，他就不指。他说我这三条都不是，我就是来赚钱的。你知道当他这样做的时候，他冒着多大的风险吗？他要被遣返回去。啊，你知道他遣返回去的后果是什么？多惨！但是他心里边肯定有一个坚定的声音，神的声音，而且他自己有个坚强的意志，顺服神，顺服神，他就这样一直坚持。后来那个移民官就说，啊，年轻人，我没办法了，你回去吧，我不能帮你。他不能帮他，结果就回去了。回去以后正好这个刘牧师，刘承宗牧师也回北京，啊，回北京，他说过了三天，半夜里电话铃响，他被吵醒，拿起来一听，就是这个小伙子给他打电话，刘牧师啊，我告诉你啊，他们批准我留下来。现在他在念神学院，我这次去费城去首映那个福音，就是这小伙子做主席主持那个首映式。他的太太挺年轻的啊，怀孕了一个大肚子7个月。啊，感谢主，他没有说谎。听了神的声音，顺服神，神祝福他，这背后的那些奥秘到现在他也不清楚，到底为什么移民官就批了他不知道，但是他自己知道，即使不批他也要说实话，即使受苦难他也要听神的话。你知道这就是神的祝福啊，这是道。耶稣说，我不审判你们，但是我所讲的道要审判你们。啊，如果你遵从道，道就给你祝福。如果你不遵守道，你自己就陷入毁灭。啊，所以感谢主，我们每个人在这里都看见了这样一个真实的光景，就是我们要顺服，顺服就是蒙福，因为我们的生命就在神的旨意里，不在我们自己手里。耶稣说，他说凡是你们想保全你们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是你们为我和福音献上生命，就是你们把生命交给我的，就得着生命。这个道理非常简单，你如果不听神的话啊，老是听自己的，随从世界的，我们最后的结果就失去自己。如果你听神的话，你此时此刻失去你自己，此时此刻你否定你自己，向自己说不，那最后结果是神给你一个更好的你自己，因为他比你自己更了解你啊，他预先给你规定好了轨道，你按照他预先规定的这个道去行驶的话，你就一生顺利，就像这个柳树啊栽在溪水边。 这个耶稣讲，劳苦担重担的人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以前传福音啊，开布道会，常常用这句话呼召慕道友，但是现在我越来越深的体会到，基督徒这句话非常重要。你是不是劳苦担重担？因为我发现一个基督徒啊，比一个慕道友啊，内心的挣扎更厉害。因为你心中有两股力量非常明显，而且是势均力敌。慕道友就一股力量，败坏，就犯罪，犯罪不以为罪，骄傲，不知道自己骄傲，还觉得自己很谦卑。啊，你知道我自己经历过，我没信主的日子是什么样？没信主的日子就是活在污泥中，不以为是污泥，就像猪一样，猪在猪圈里，不管多脏，很快活。但是信了主之后呢，突然有个人的生命进到我里面来了，我突然觉得脏了，但是呢，我又没力气离开猪圈，还觉得猪圈还挺舒服，这时候苦啊。所以保罗说，我好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最后怎么得胜？顺服，顺服神啊，顺服神，忍痛割爱，甚至割掉你很多应当得到的权利，这个世界上别人都可以享受的东西，你就是要割掉它，就不享受。看起来受了苦，实际上蒙了福。看起来耶稣上了十字架，而且死了，而且埋葬了，但是你知道吗？三天以后复活。感谢主，神给我们一条路，这条路是义路，公义的路，圣洁的路，蒙福的路，就是耶稣的路。不要走亚当的路，要从亚当里走出来，到耶稣这里来。我们知道保罗说，我是属乎肉体的，是已经卖给罪了，因为我所做的我自己不明白，我所愿意的我并不做，我恨恶的我倒去做。这是保罗讲的。你要从亚当开始，我们都卖给罪了，不要再相信自己，我们自己靠不住，靠不住。今天我们大家在一起立个志，我们要不要下这个决心，要对自己说不？我们从小就学会了对别人说不，对父母说不，对小朋友说不，对你不喜欢的一切都说不。但是现在我们学会对自己说不，哪怕说不的时候多么痛苦，你就想，耶稣再痛苦能像耶稣那样吗？在克西马尼园那样？我今天跟大家讲这话，也是对我自己讲，我们一起去行，一起去行，永远顺服神，不管花多大的痛苦，顺服就等于痛苦，等于牺牲，但是顺服就等于自由，等于蒙福。我们知道十字架的路是顺服的路，但是是得胜的路。如果你不上十字架，你不顺服神，一败涂地。是进入永死当中。所以顺服的前提是对神的信心，就是说我不能，我败坏，我自己靠不住，我只能顺服神。而神是全能的，全爱的，全知的，他是靠得住的。这是顺服的大前提，就是信心。那么顺服的过程就是痛苦，就是割自己的肉，掏自己的心，流自己的血，这是顺服的过程。那么顺服的结果就是自由，脱离罪进入义，脱离卑贱进入高贵，脱离黑暗进入光明，脱离死亡进入生命，这是顺服的结果。那么顺服最后最重要的就是一个意志的选择。我信主15年，越来越深的体会到什么叫意志力。就是说有很多事像保罗说的，你愿意做的你并不做，你所恨恶的你倒去做，这是我老我。现在耶稣给了我们一个新的生命在里面，现在你必须顺服。顺服的意思就是说用意志力说不，我要顺服耶稣。你知道这个意志力太重要。我坦率的承认，我自己不是一个意志力很强的人，想吃甜的老吃甜的，这个想吃什么就要吃什么。这个我太太老是拦阻我，可是也拦阻不了，偷着吃，这个以小见大了，就是说这个意志力很弱。但是现在我知道我们怎么样才能加增强我们的意志力， 能够非常果断的对我们自己的不好的嗜好、不好的性情啊，我们不好的心思意念，果断的说不，而且说完之后再不回头。我特别佩服那些有意志力的人，但是我们发现很多人把意志力用错了地方，说杀人就杀人啊。你看电影里边好多英雄人物特有意志力，那脸上的肉都是横着的啊，很有意志力。但是我们这个意志力是什么？存心顺服以至于死，是顺服神，顺服神啊。一个人在神面前要刚强壮胆啊，不要再软不塌塌啊，这个我们要都要站立起来就说不。而且我们知道那个这是顺服神，不是顺服魔鬼。我们知道神让我们顺服他的后果是祝福。当耶稣说你自由了，你就自由了。耶稣说你伸出手来，你让那个摊子立刻伸出手来。耶稣说你站起来，摊子站起来。耶稣说你的罪被赦免了，唰你就罪赦免了。耶稣说啊，你拉萨路出来，拉萨路就出来。同样我们人生当中也是这样，当耶稣说你高贵了，你就相信我已经高贵了，我不再像猪一样在猪圈里了。当耶稣说你可以站起来，你就站起来，啪就站起来，马上就甩下那100万不赚，啪站起来就走。这是需要意志力。我发现那些得医治的人在圣经里边其实都有这个问题。他从小就贪了这个38年，从小就贪了38年，哪儿都没动过，手指头都没动过，骨节全萎缩了。你说耶稣说你起来拿你的褥子回家，他能起来吗？你说他能起来吗？他现在可能会想，我从小没动过，你看我骨头都僵死了，像钢棍一样，我能起来吗？他如果这样的话他就起不来，你知道吗？你说当耶稣呼喊说你起来的时候，不是说让他的胳膊腿了怎么活起来，是说他的心要起来，因为他的心还活着嘛，他的心很健康嘛，而且他的心相信耶稣是救主嘛。所以当耶稣是对这个38年的摊子说你起来拿起你的褥子回家，那个摊子的心立刻就起来了，他的心这么一动，没想到哦，他的胳膊腿全动了。所以这就是意志力。说顺服就是当神呼唤你，当神赐福气给你，当神给你下指令的时候，当圣灵催逼你的时候，你就硬起来，就硬起，硬气啊！我们都练这个功课啊，神的话一出立刻唰就顺服，立刻就起来，不要犹豫，不要在那琢磨，你一琢磨魔鬼就得意了啊，就起来啊。所以感谢主啊，我们每个人，其实我相信在座的每一个，不管是基督徒还是不是基督徒，其实我们都有圣灵在我们的心里边在撒种啊，在扎根啊，在发芽啊，在成长啊。但是有的在荆棘丛里啊，有的在路边啊，鸟正想吃你呢哈。有的在土浅石头地上，但是不管在哪儿，今天我们一起到神面前来，到神面前来，你只要立一个心志，做一个意志的决定，我愿意顺服。我不行，但是我愿意顺服，哪怕我的汗珠像大雪点，哪怕我自己的知识、学问、尊严、什么面子全被否定了，我要顺服。我希望我们今天每个人都立这么一个心志，你有了这个心志，神就会，他的圣灵的能力就会让你站起来，让你顺服，让你得祝福，得自由。我们一起来祷告。啊，天父啊，你是我们生命之主，生命之道在你的手中，我们都是你所造的，都是你所养的，我们的生命在你的手中，你也了解我们，你知道我们怎么度过这一生才是最有价值的一生，才是蒙福的一生，才是真正自由平安喜乐的一生，你都知道。所以你借着你的儿子耶稣基督来到世上，给我们活出了真正的生命，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主啊，赦免我们，饶恕我们以往的过犯，我们常常硬着头向，随从自己的私欲，随从这个世界的潮流，我们常常藐视你那圣灵微小的声音，我们常常怀疑 我们常常软弱。主啊，赦免我们。我们更求你的圣灵帮助我们，让我们从今以后站起来，让我们知道我们自己全然败坏，我们全然软弱，我们不能随从自己属肉体的律，乃是要随从你圣灵的律。主，谢谢你，谢谢你这样用古时的先知，现在的见证，一个个的来引导我们。你是为了我们好，你是为了我们得救得胜。主，谢谢你。我知道我们自己没有能力，我们恳求你的帮助。我们知道我们信心不足，但是求你加添。我们常常忽略你的话，求你的话天天的提醒我们，借着圣灵向我们说话，借着圣经向我们说话，借着弟兄姐妹，借着牧长向我们说话，让我们常常活在你话语的光中。主，谢谢你，谢谢你，不要让我们行在黑暗中，让你的话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引导我们这一生一世，引导我们的后代子女。主，谢谢你。我也问，奉耶稣的名问我们在座的朋友和弟兄姐妹，不管你是不是基督徒，如果你今天愿意到神面前来向神立一个心志，就是我愿意顺服你，我愿意按照你给我的旨意行事，行走在这人生的道路上，我知道我自己软弱，我知道我自己不好，我知道我自己有限，我愿意顺服你。如果你有这样的心志，我请你向神举手好不好？感谢主，举下就放下，神都看见，我也不必看，因为神都知道。不管你是不是基督徒，你今天如果心里边愿意否认你自己，愿意否定你自己，而肯定神对你的爱，肯定耶稣对你的爱，如果你有这么一个心志，你可以向神举手。还有没有？还有没有？感谢主。我们全然败坏，但是耶稣担当了我们的罪，耶稣是赎罪的羔羊，我们借着他可以到天父那里去。我们从此以后是奉耶稣的名活着，不仅仅是奉耶稣的名祷告，不仅仅是奉耶稣的名传道，而且是奉耶稣的名活着，是 in Jesus 我们活着。因为从此活着的不是我们自己，乃是耶稣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活着。主，谢谢你，所有刚才向你举手的人你都看见，求你帮助，求你祝福，让我们每个人我们的心智在你的帮助下得到实现。这是何等美好的事情，从此我们不再受罪的辖制，不再是罪的奴仆，我们是自由的人，我们可以向罪说不，讨你的喜悦，讨人的喜悦，也讨我们自己的喜悦。主，我感谢你，谢谢你今天向我们说话，我也祈求你永远向我们说话，你的话不离开我们的心。主，谢谢你，谢谢你今天赐给我们这一段时间，特别保守刚才那些所有向你举手的人，让他们真的尝到你圣灵恩典的甜头，尝到你天恩的滋味。主，谢谢你，奉耶稣的名这样祷告，阿门。